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二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五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耶稣和他的母亲到加利利的迦拿参加一个婚礼的宴席，在宾客都欢唱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扫兴的事，就是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马上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他知道耶稣能够帮忙，他也盼望耶稣能够帮忙。结果耶稣却回答说，这与我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似乎给了他母亲玛利亚一个软钉子。我们来看玛利亚的反应，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一点都没有生气，一方面她接受了耶稣的指证，她是不应该做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好像她又蛮有把握，知道耶稣会做事，因此她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做不做事的主权还在耶稣手中，但一旦耶稣决定要做事，玛利亚就先为他预备好了，这些佣人直接告诉他们说，他叫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样看玛利亚这个反应，当然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虽然玛利亚天然的反应太快，这似乎不好，但是他和耶稣之间那亲密的关系到了一个地步，根本不在乎对错了。而玛利亚明知应该是让耶稣做主，他似乎有点赖皮的，直接安排了佣人要他们听耶稣的话。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约翰所描述的玛利亚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和主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会越过对和错，好和不好，甚至于有一些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却还是一样勉强了一下，让主在他的爱里不得不做。而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在玛利亚的期许下和耶稣在爱的包容里产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诚实的回想一下你得救的光景，也就是在你身上产生的第一个神迹，是不是也有一些类似？或许你是在你一个好朋友强烈的期许下，半强迫式的传福音给你，虽然你有些勉强，只要你有一点点愿意的心，我们的主在你那基督徒的好朋友勉强下进入了你的心中。我们要认识，生命一来了，它是远超过对错的层面，它不是在一个知识的范畴，而是借着一点你愿意的心就带进来重生的经历，再借着重生的经历带你来认识基督。我们继续来读第六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盛两三桶水。六口石缸，六是人的数字，石缸是用来盛装东西的，这说出在第六天被造的人，他像石缸一样是一个容器，本来是要来盛装神的生命的。只可惜在伊甸园里，我们的祖先亚当没有选择生命树，而选择了知识善恶树，这石缸本来要盛装神生命的，现在却盛装了一大堆洁净的规矩。石缸很大，每口可盛两三桶水，大概是100公升或者是25加仑。我们先来说说这洁净的规矩。在中东那个地方，城很大，人们又都是穿拖鞋，以至于脚非常容易脏，所以那里的规矩，当有客人来的时候，有佣人伺候，让你脱鞋洗脚，让你觉得舒畅。这洗脚的习俗是好的。耶稣在他地上执事最后一周，在最后的晚餐也亲自为门徒洗脚，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第3节到第5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接着14节，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这是圣徒之间彼此相爱，除去我们在世间走路所沾染的尘埃，这是教会生活中弟兄相爱的表现。但这里的石纲不是为着这个用途的，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开始这是根据犹太人礼仪的律法，在出埃及记30章18节到21节，神告诉摩西怎么样制造会幕的时候，提到在会幕的外院子必须要有洗濯盆，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里是提到当祭司要来供圣职的时候，要洗手洗脚，除去一切不洁。从属灵的含义，就是每一个要服侍神的人必须是守洁心清的。后来犹太的律法师们把这祭司在会幕里供职的条例扩大到一般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照着犹太人洁净的习俗，碰到不洁之物就要行洁净之礼。律法被发展成为许多的规矩，许多的条条框框，压管了整个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以至于到后来宴客之前有洁净的规矩，不是为着清洁卫生的，是为了满足律法的条例。因为婚礼来的宾客很多，因此他们门前摆了6口石缸，每口可装25加仑的水。水在圣经中可以预表死亡，也可以预表生命。我们洗礼的水是预表死亡，你进入水中又从水里出来，象征着死而复活。另外一方面，它又预表生命，用来预表生命的水都是活水。像在第4章14节，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7章37节38节，在祝棚节的末日，耶稣站起来高吭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活水是永流的，活水是有进有出的。我们这个人就像石缸一样，如果你一直承受恩典，又扣住恩典，不让恩典从你身上流到其他人身上，慢慢的你就会成为一缸死水。接着第7节，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玛利亚事先已经吩咐佣人了，耶稣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耶稣看着门前的6口石缸，因为宾客来的时候都有了洁净的规矩，水大概用的差不多了，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佣人就照着玛利亚的吩咐听耶稣的话，把水倒满了缸，直到缸口。我们读约翰的著作，一定要慢慢体会他简单用字背后的含义。缸的水是为着洁净的规矩用的，是预表死的规矩的，耶稣却要他们倒满了水，一直到缸口。这也说出每一个人如果不死透了，你没有办法复活。如果这水就预表各种律法条例和规矩，一个没有死透的人还不认识自己，他对自己还满了盼望，或许我再努力一点，或许我再多守一些律法，我就能够完全，我就能够得胜。这样的人还没有办法复活。当人经历保罗在罗马书7章8节和19节那里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至于到24节， 向神发出一个呼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只有当我们认识自己是无可救药，也就是这死水装满了缸，直到缸口，我们这个人死透了，复活才会来到。接着第八节，挑战来了，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佣人，你干不干？你亲自一桶一桶的水倒进了这石缸，把这六口石缸都装满了水，结果现在耶稣叫你还舀出来直接送给管宴席的，你敢送过去吗？自己并没有尝过是水还是酒，照着你的认知，照着你的经历，明明是水，而耶稣叫你送去给管宴席的，会不会送去了就被大骂一顿，甚至丢了工作？但感谢主，这些佣人听了玛利亚的话，耶稣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果然是一群忠心的佣人，他们只听耶稣的安排，不看自己的环境，不看自己的经历，甚至于不看自己的能力。结果这一群忠心的佣人就参与了耶稣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盼望成为像这样忠心的佣人吗？我在教会服侍多年，看到许多这样忠心的佣人，比如说教会的儿童服侍人手不够，需要摆在那里，我就常看到一些新手妈妈从来没有带过儿童，看到了教会的需要，听从了基督在他里面的催促，他们就愿意摆上参与这样的服侍，明知道自己没有带过也不会带，但是就只有一个愿意的心，忠心的听基督的话，与基督配合，结果是他们的忠心，他们不看环境，不看自己的能力，带出了一个变水为酒的美满结局。因为生命是从主而来的，只要我们愿意摆上，那连于天上的活水能够经由我们这个管道流出去，供应给需要的人。为着这些用人的忠心，我们感谢赞美主。第九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管宴席的，他有管理的地位，有管理的职责，可是他并没有参与神迹，不知道这酒是从哪里来的。可是他一喝了之后，知道这真是好酒。喝了之后，他马上去找新郎，对新郎说，人家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再摆上次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大家都很清醒，喝到好酒就知道这真是好酒。走过几巡之后，人都已经醉醺醺的，这时候你再摆上次好的，人们根本喝不出来，是照着人的场景的判断。接着他就责问新郎，你为什么把好酒留到现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很讽刺？这样的主管，我相信很多圣徒在公司里面经常碰到，本身不清楚事情的细节，因为他有管理的地位，能够发表意见，说三道四，碰到事情很会批评，当然讲的也是头头是道。这样的人教会不需要，因为教会不是公司，教会是培育生命的地方，是让生命成长的地方。会需要的是许多忠心的佣人，教会不需要用人的行情来评判事物的好坏。世上的人都是先喝好的再喝次的，先享受再去受苦，今生享受各样荣华富贵，永世在火湖里受苦，这是世上的价值，是世人的常情。甚至于碰到问题了，他应该去问佣人，佣人就会告诉他，就会把他指向耶稣基督，或许他就能够重生得救。他却去问新郎，他只看世上的地位，阶层的高低，认识生命，认识那真正上好的。为了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生活久了，为了服侍，服侍也慢慢老练了，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管宴席的人。每一个人的蒙恩得救都是一个神迹，我们盼望都成为那忠心的佣人，参与神改变人的神迹。忠心的 做我们的那一份。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没有认识你之前，我们就像死缸一样，盛满了各样礼仪规矩的死水。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中碰到了你，接受你做我们这一生的救主，让我们经历了变水为酒的神迹，我们人生充满了平安喜乐和盼望。也求你赐给我们用人的忠心，看环境，不看经历，也不看自己的能力，只是忠心的听你的话，让我们不知不觉中参与了许多人生命改变的神迹。我们也都愿意见证，我们实在不明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却实际经历到了。祝福我的生活，满了生命活水的涌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